主的爱何等的甜美，感谢主。今天我们信徒造就呢，我们继续讲教会产业的恢复。那我们上次梁弟兄讲到，当主升天以后，教会的几个中心一步一步的转移。好，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的历史是属于上古教会，就是使徒之后的教会，就是基本上从主后100年到主后325年这一段基督教的历史。我们开始前，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主耶稣，你自己何等的慈爱，你爱你的儿女。每一段主啊，在历史中你带圣徒所行走的脚踪，都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激励。主，求你让我们能看见你的作为，也来认识你的法则。求主借着你在历代圣徒身上的工作，今天来激励你的教会，叫我们也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祝福这段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后100年到325年这一段的基督教的历史，是我们基督教一个很危险的时代，面临两大难主。第一个是罗马政权向着我们的逼迫和残害，另外一个呢是基督教自己内部它的腐化和纷争。那今天我想着重的是头前半的这个罗马教这个政府对我们基督教的那个迫害的情形。在一开始呢，我们也知道圣经里老早就警告我们，仇敌是不容许教会的存在，仇敌要除掉耶稣，却不知道把他钉在十架上，却又完成了父神永远的旨意。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然后他降下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以前是杀一个耶稣，现在是许多的耶稣的出现，教会是那个团体的基督的出现。所以在圣经里一开始，在不是一开始，在许多处有警告我们，我们必要遇见这些难处。那仇敌向着我们的逼迫只有两种大的原则，一个就是给我们患难压力痛苦迫害，一个呢是什么？一种就是威胁，对不对？另外一种是利诱啊。那在这一段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仇敌的手段是威胁，是迫害。好，过了这一段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教会进入另外一个仇敌的手段当中，就是利诱。那今天我们早上在看这一段，那我们一起读几节的圣经，我们就知道其实主的话老早就告诉我们啊。约翰福音8章44节，我们一起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仇敌从开始就是杀人的，我们要认识这件事。他常化妆成光明的天使，但后面呢是要毁坏神的生命，毁坏神的儿女。这里特别讲到他是说谎的，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常告诫年轻人，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好，因为说谎之父是魔鬼，我们跟他没有关系。好，第二呢，我们看约翰福音16章，特别讲到那个时候杀人，人杀我们以为是侍奉神，所以一面是从仇敌来的迫害杀害，另外有的时候人对付我们以为他们是侍奉神，就像保罗当初拿了令状要去追赶捉拿一切信奉这道的人。我们一起读16章第1节：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所以有另外一种的杀害是从自己人来的，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在侍奉主。好，那第三段有一个原则，血气生的一定要逼迫圣灵生的，这是一不变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教会常常若是我们落在血气肉体的里面，我们就成为逼迫教会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要活在圣灵里面，活在生命的里面，因为这个圣灵跟血气相争是不变的道理。这里加拉太书4章29节说，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呢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好，那在第四，我们这里扩着铁沙罗尼加后书1章4节也讲到说，教会会面临各样的逼迫，这样的给我们的警告。我们一起读铁后1章4节：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 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我觉得这一段的经节是非常的贴切的描述了在这个使徒后上古教会这段时代圣徒他们的情况。他们怎么样？他们受了一切逼迫患难之后仍然有忍耐和信心，这一切都显明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他们算是配得神的国。我们来描述这一个世代，这一个时代里面使徒们，不是神，基督徒们神的儿女的情况。那这个将近225年的这个上古教会的时代呢，有一些情况。罗马帝国，我们今天讲罗马帝国怎么样逼迫教会，他为什么要逼迫教会，他有许多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很清楚，我们都很能够了解，基督徒火热传福音，成为强大的团体，造成对罗马，我们一次一点就好了好不好，造成对罗马教会国家的威胁。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他们火热传福音的结果呢，越来越多人的信主，然后弟兄们相爱，那个团结，那个力量，好，那个彼此的在一起的那个相爱，还有这个与世界分别的情形，然后他们这个叫他们觉得好像在这个国家里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国，就是基督的国度啊，这个对任何的政权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所有的忧国之士心里都难免觉得基督教是一个隐忧，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我们是服在神所赐的权柄之下，我们在公司上班我们是最好的 suppose 最好的员工，对不对？啊，我们在国家里 suppose 最好的公仆，我们在军队也是最好的军人，但是他们不知道，只觉得说哇，这个基督教的团体太庞大，而且他们好像不惜，但也不要，也不受威胁，也不受利诱，不惜代价自己分别为圣。所以基督教将基督徒人数增加的时候，对任何一个政权，当时罗马帝国的政权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而且呢，他们又宣，我们又讲说救主要来到，我们有一位真实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他们这样来传福音的时候，让罗马的皇帝有一个很大的惧怕，说有另外有一个新的王要兴起吗？而且他的国度是直到永远永远远远。然后这一票基督徒呢，他们都不尊我为王，他们尊那个王为王。所以你可以了解在那个时候他们里面的恐惧和担忧。而且当时呢，因为大家都在等候主的再来，在那个时候认为主来的日子很近，所以人人都等候那位万王之王的回来。所以当你知道在那样子一个时代里活着的时候，你就对当代的当时的君王一定没有那个绝对的支持和尊崇，而且当然你更不会去敬他拜他。在那个时候罗马时代有一个规定，你若是公仆，就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或者你是军人，你有一个责任，就是呢，他们相信有一个神是叫做护卫他们皇帝的神，所以你就有一个责任要在这个神像面前献祭，然后向这个神像下拜。所以许多真实的基督徒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很有名，有一个将军，他叫做推格，他打了胜仗回来，他是一个基督徒。当他凯旋进城的时候呢，第一件要他做的事就是到他那个保护皇帝的那个偶像的祭坛上献祭。他拒绝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时呢，他和他的全家就被斩首，全家殉道，因为他拒绝敬拜这个偶像，在他的坛上献祭。所以在那个时候有很多这样类似的见证，那这我只是举一个小小的例子。那第三个原因，罗马政府为什么要逼迫教会呢？他是怕基督徒的爱融化了公民与奴隶、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制度。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罗马时代是很明显的强烈的阶级制度存在啊，贵族对平民啊，公民对奴隶。我们都知道像保罗被捕的时候就说，我人数罗马人，你怎么可以都没有查清楚就把我下在监里。所以你知道公民是有很大的权利对着奴隶，但是呢，基督徒知道神爱世人，在基督徒来说没有种族没有阶级的分别，都是罪人，君王也是罪人，阶下囚也是罪人，都是救主所爱，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牺牲。所以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人人是平等的，都是罪人在神的面前，所以彼此得救之后都是兄弟姊妹，是平等的。所以我们也记得为着阿尼西姆，他是一个奴隶，从腓利门的家中逃出来之后得救了，保罗让他得救之后送他回去，叫他回到 腓利门的家中，要求腓利门要赦免他，要接受他，要像弟兄一样爱他。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基督徒当中所操练所真的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情形。那对一个阶级观念很强烈的一个社会，这是很难接受的。所以很多的有钱有势有权的贵族就很厌恶基督教基督徒，因为他们所传的对他们是不利的啊。所以那而且那个中下阶层呢，许多的受苦的、受委屈的贫穷的百姓就得着救恩得救了。所以这里的这两大势力，这中下阶层的人数这么大，这有权有势的是少数，但他们是掌权的，所以这中间就起了很大的一个冲突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罗马政权要逼迫基督徒的原因之一。那第四个原因呢，是呢基督徒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拜偶像的，我们的神在哪里啊？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本来是异教徒的得救了怎么样，他就把家里的偶像也拆了，对不对？进到庙里也不是敬拜的，也不拜偶像的。所以呢这个基督徒在一个异教充斥的文化社会里面生活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自己分别为圣了，跟这些偶像再也没有关系了，家里也没有偶像了，出去也不参与任何偶像的活动。但是偶像的文化是非常的，这是他们的文化，所以连街市上卖的肉都是拜过的，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很多地方他们要分别为圣的时候，与这些没有关系，他们就跟他们之间的那个就是怎么样分别为圣，不跟他们往来，在社交上在生活上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异教徒是基督徒是没有神的，他们没有看到我们所敬拜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在宝座上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他们看不见基督徒所拜的神。所以以至于他们觉得基督教是什么，是无神论，是没有神的。然后每一次呢遇到什么事情呢，就怪到基督教的头上，无论是天灾啊、人祸啊、瘟疫啊、战争啊，都算到基督徒的份上。罗马建成1000年的时候，那一年呢要是不是要庆祝，对不对？结果接踵而来的是瘟疫，是战乱，是天灾。所以呢他们居然就想说，这么多的患难怎么来的，就是基督徒造成的。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神，也不敬拜保护我们的神，所以害这些神呢都生气了，就降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原因都嫁祸到基督徒头上，就开始迫害基督徒，这也是他们迫害基督徒一个原因之一。那还有什么原因呢？下一点，基督徒呢对基督徒有很多的谣言跟误会，特别在主后250年之前的这一段时间的迫害，很多都是因为他们对基督徒的误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受迫害，所以基督徒都是常常秘密的聚集，私下的聚集，晚间聚集。然后他们就想说，这一些人这么多人在一起晚上秘密聚会在干嘛，大概是不干什么好事，你知道，因为罗马文化那个时候有很多淫乱的情形。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想到说，他们大概也在基督徒，这些信基督的人大概都在一起也是做不好的事。然后呢又听他们说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哇，他们大还杀生，他们可能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有什么孽种之后要把他杀了献祭这样。还有说你们什么吃什么血，吃什么肉，喝什么血，哇，他们大概是挖人的心肝来吃喝人的血，就说很多很可怕莫名其妙的谣言来描述基督徒，说他们是行不当的事，淫乱的事，又杀生又献祭，然后又吃人肉喝人血。你知道这种的谣言在当时居然是非常被普遍所接受的，所以呢大家都有很多人就厌恶，就因为这个误会而抵制基督教，抵制基督徒。但是神的工作像火一样漫开，很多人照样得救，好，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当初好多这个原因之一。那最后一个我们说其他的原因，其实这个是这个最能够，我觉得这是最能了解，就是经济的因素。你想一个拜偶像的文化所组成的社会，这些偶像的事业是一个很大的经济的利益啊。你知道你这个大家都不信这些偶像了，那庙里也没人去了，这些所有的庙中的神职人员，祭司啊、神祭啊、占卜的啊、算命的啊，都没生意了， 对不对？然后呢，也没有人要来盖庙了，也没有人来造偶像了，所有的没有人来买这些祭牲献给这些偶像，所有相关企业从头到尾都受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让许多人起来抵制基督徒，迫害基督徒，要把他们除掉。所以这些原因是在罗马时代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迫害啊？就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情况，然后就讲到。连着这个200多年里面有十大君王是给教会十大迫害，这中间还有其他的君王，但是这十个人是最有名的。那第一个是尼禄，弟兄姊妹，我们熟不熟尼禄啊？啊，大家，我不晓得，我觉得我小时候没看过，不过梁弟兄说他看过啊，《暴君焚城记》的电影有没有看过啊？就是尼禄这个暴君啊，他放火烧罗马城。然后呢，事情惹大了，他就嫁祸说这是基督徒放的火，好，这个是很有名的。那尼禄他带来的这个暴政，还有向着基督徒的逼迫，这一波逼迫里面，一起殉道的有，比如像我们知道的彼得、保罗，都在尼禄的逼迫的这一波当中为主殉道的。好，这是第一个十大这个逼迫的第一个王。再来多米田，哈。还有他雅努、奥热流，我觉得念这些名字蛮拗口的，你们忍耐一下，这就是翻译哈。那奥热流呢？他有一段故事，我觉得弟兄姊妹，这十个王里面，我为了预备这一个段的课程，我读了很多圣徒的见证殉道史。我必须说，我的心很震动，而且我觉得我不配在这里讲述这一段的历史，因为他们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为主站住，叫我很受感动。但是我觉得我不能把他们的见证一一都讲出来，所以我挑了几个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那这第四个王奥热流，他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出去打仗，因为他有敌人日耳曼人那个时候崛起，那他就带着军队出去迎敌，那就在这个打仗的过程中呢，他中了埋伏，所以他们陷在高山峻岭的里面呢，然后呢他5天没有水，所以他就要求，他实在当时全军要覆没了，要死了，他就要求大家起来向他们的诸神祷告。那这些所有非基督徒起来祷告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他最后他就叫基督徒起来祷告，然后他们就脱险回来。那他回来之后呢，他写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感人哈，我写哈，我念给你。他写给罗马议员的信里，他承认说，当我无法抵抗敌人的时候，就渴望本国的鬼神前来帮忙，但是呼求无效，解救不至，我束手无策，乃吩咐一切我们所称为基督徒的人集合起来，结果人数众多超乎意外。事后我觉悟自己无缘无故愤恨他们，他们不用号鼓也不用武器，单单求告并且相信他们心里的神，这位神在他们的良心里，由此可信我们虽称他们是恶人，而他们却敬拜一位在他们心里的神。他们俯伏在地恳切祷告，不只为我，也为全军祷告，求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5日无水，又深入敌人腹地，军抵德国中部。我说，当他们面伏于地祷告一位我所未世之神的时候，立刻有凉爽的大雨沛然下降，而在敌人的营地中却落下大量冰雹，见或有雷轰电闪。我们不难看出最有能力的神施展了无敌的帮助，因此我现在就准许这些人做基督徒，免得他们祷告转过来责罚我们，我也成为将来灾害的祸首。看这个王写给议员的信何等的有能力啊，他是迫害基督徒的人。好，所以他这样的说，迫害就停下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不久之后呢还是在各处兴起，所以这个王呢是属于十个迫害之一的王。那这个王之后呢，下一个王是色维如，他是主后192年到211年的时间的这位人。那在他的治理的这段期间，有一个很有名的所以叫教父叫阿利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他是很有名的。他的父亲是信主，那这个父亲呢因为是基督徒就被要被斩首用极刑，结果这个儿子阿利根写信给他的父亲说，父亲，请切勿为爱惜我们的缘故改变你的决心。那还有许多听他讲道的人呢，也跟着因为这信主而殉难。其中有一个姊妹叫莱斯，和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妹都被 沸腾的沥青所浇在头上，然后用火烧起来啊，把它烧死。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个行刑的官，他叫巴西利，看到这群姊妹他们的镇定，他就受感信主，而且呢拒绝指着罗马的偶像来起誓，所以这位监刑官后来一样被判死刑。哦，所以那个弟兄姊妹们在患难中的那个力量震动许多人的心，信主这个心，这个信主之后真是得救啊，他们也为主站住，这些信主的人也为主来殉道。好，那再下来那个马克西摩在位的时候啊，那再来德修、瓦勒良、奥热莲啊，最后戴克里先。戴克里先的时代有一个见证时代是很好，有一个人叫 Victor 维托，好，他是属于马赛的望族，是当时很有名望的一个贵族的家中。他是一个良善的人，他常常夜间去探望受苦的信徒，兼顾那些软弱的，帮助贫穷的。所以呢，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当他这样子去帮助人的时候，他的善行就被人知道了，知道了就把他抓起来。然后，但是呢，因为他的地位很高，所以官长呢就必须把他劫到王的面前。他就劝他说，你不要去信一个，他们称呼什么，为一个已经死的人，为着主耶稣已经死的人，他们不知道主复活，不要为着一位已经死的人丧失君王的宠幸。结果 Victor 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宁愿侍奉一位从坟墓里复活的神子，而不愿意接受王一切的恩惠。我是基督的精兵，绝不容让地上的地位干预我向天上君王的责任。那所以呢，他说基督的门徒乐意为着他的名忍受苦难，并且他们欢迎一切可耻惨痛的死亡，这就是他们满有盼望的明证，我愿意以身作则来证明我所说的。那就下在监中，他带了三个禁主得救啊，这三个禁主后来呢也因着信主的缘故殉道啊。那最后这个人当然也是殉道。那有人被鞭打，有人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不是叫很远，有一个基督徒说，每一个创伤就像一张嘴，唱出主的尊荣。他们被鞭打一下就说感谢主，有一个伤口可以为主来做见证，唱出主的尊荣。这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圣徒他们的表现。好，那到最后等到戴克里下来之后呢，他把王位那时候罗马就分东西两部，一个是加列流，一个康斯坦丢。那康斯坦丢呢，他是康斯坦丁的父亲。我们都知道康斯坦丁是后来把整个的这个迫害的时代终止，带进了另外一个教皇时代的人，很重要哈。从这个威胁改成利诱，他这个带来一个大的转机，但是也把基督徒带进一个大的危机。所以这是仇敌的工作，仇敌所做的。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十个王向着基督教的迫害，在这200多年的里面，有许多的圣徒为神站住。我在读这些见证的时候，我真稀奇，我就想到主在十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来就是向着耶路撒冷而去，面如坚石，就是要把自己的命为我们舍了。他是走十架道路的主，今天这个钉十架的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想到斯提凡那个时候在众人抵挡的时候，他做了一篇何等有能力的见证，然后他看见天开了，看到耶稣站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宝座的右边，他里面欢喜。但是众人就受不了他所说的，捂起耳朵，对不对，上去把他带到城外，用石头把他打死。在打的过程中他还说怎么样，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这是他当时为着他们的祷告。那在这里这些圣徒所显出来是一样的生命，我真的很稀奇啊！我想若不是他们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像斯提凡一样，有谁能够在那个极刑，在家人一起被斩首被牺牲的那个关头，能够那么坚定，而且他们的见证 震动在四周，迫害他们的心，叫许多人因此信主，而且愿意殉道。弟兄姊妹，这是何等震动人心的一个能力，这绝对不是从我们肉身出来的，这个是圣灵的能力，是主的生命。所以圣经上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弟兄姊妹，好像这些人是被杀了，好像他们是输了，但是圣经怎么说？弟兄胜过他，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一面主做成的，主的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一面怎么样？主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有一个见证的道。我们若没有看见，怎么能见证呢？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做见证呢？我们在地上为任何事做一个见证的时候，因为我们看见了，法院里有一个证人，因为他看见了，他出来作证，对不对？弟兄们见证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就胜过了仇敌。见证的道到一个地步，这个看见的太真实，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爱惜，就表示所见的是真实的。这一些人是世界所不配有的。在当时有一个人描述他们对基督徒的观察，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也算是他们罗马时代的人对基督徒一个评价的总结，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基督徒展示给我们一个奇妙的生活方式，他们虽然是在自己的故乡，却仿佛是异乡的客旅，忍受异乡人一切的难处，但是呢，任何一个外地对他们而言又好像是家乡一般，正如任何一个家乡又好像是外地一样。他们在地度日却是属天的公民，他们遵守地上的法律，同时他们的生活又超越了法律。虽然曾受众人责骂，他们仍然爱众人。这就是他们对基督徒的一个描述。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我们要做主的见证。也许我们没有抵挡罪人到流血的地步，但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不计代价的跟随主，见证主，让主借着我们显出来？因为我们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在我们的生活里来显出这位不能看见主的真实，他的慈爱，他的忍耐，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平安，他的生命，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天天与主同行，在地上见证主，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国度。好，感谢主。那今天早上我们交通这一段的历史在弟兄姊妹面前，这是我们的历史，这些弟兄姊妹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他们里面的生命也是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主。